师父在白话佛法中用八句心得劝导众生知迷开悟，速成菩提。师父的劝导也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很想一世修成，永不轮回。可是修心持戒忍辱破迷开悟，往往受到业力的牵引，虽然我们有这个愿力，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业力阻碍。很多同修都说一世修成难呐。我们身边的不论是根基很好的很干净的青少年弟子，还是年龄偏大的弟子，都感觉力不从心。请师父慈悲开示，以增加我们修心学佛的信心，增强我们的愿力。感恩师父。
实际上，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师父刚刚跟你们讲过，第一要坚持，第二要有信心，对不对啊？
对。
想一想，如果一件事情你没有信心，你不会有愿力，没有愿力，你不会去做。所以，你想一世修成，首先要有信心，我一定，我这么好的人，我一定能够成功的，我一定好好修，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这个人能够一世修成，要相信。第二，要有愿力，我一定愿自己能够成功，求菩萨你们能够慈悲我这个愿力，让我能够成功，靠着菩萨的加持，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精进，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愿力。就像我们的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经常跟你们说，地狱空了吗？没有，我们地藏王已经成为佛了，对不对啊？
对。
这是第二个，然后行动，那是前面两个，后面第三个最重要的。因为你拼命的早上起来念经，去帮助别人，去做善事，做功德，所有的一切成就了你的信愿行，这样你一定有机会超脱六道，一世修成。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讲，心灵法门在天上有自己的一片净土，现在心灵法门的观音堂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佛友们都把观音堂当成了自己的家，发心护持观音堂的义工们更是把观音堂当成人间修行的一片净土。那么天上心灵法门的净土上有我们这些观音堂的位置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天上的这个心灵法门的这个净土有没有你们法国巴黎的观音堂的位置？
还有世界所有各地的观音堂。
我告诉你，记住，人心就是映照，所以为什么说佛和人的心是映照在一起的？记住了，你只要学佛做的善事，天上全部都有的。你今天有慈悲心，天上的菩萨都能看见。你们身上的莲花种得越大，天上的莲花结得越大。你们人间的观音堂做得越好，天上的观音堂也越来越好。
有同修参加共修活动时，可以看到菩萨显化殊胜情景，同时也有对不好的气场强烈反应，倒要呕吐。这样特殊的同修，我们是鼓励他继续参加共修，还是在家修，避免招惹灵性呢？另外，他也会与参加共修的佛友分享他看到的情景，有些同修听了很法喜，有些不一定能够接受，无所适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情景？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碰到这些问题呢，应该善待。善待是什么呢？跟他好好讲，看到了叫他不要先讲，就跟他讲，你说因为在共修会的时候呢，观音堂的时候，有些人呢还不是很相信，你这么一讲了呢，人家会觉得有些啊好像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呢，你说你一讲呢，当然很好， 那么你说你最好看到了呢，不要当着这么多人面讲啊，偷偷的可以自己写一些体会，我们以后给一些比方说相信的人给他们看看，增加他们的能量，增加他们的信心，就好好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不要说因为你眼睛看得见一点东西了，下次不要来啊，对不对啊？因为你看得见东西了之后说，哎呀，天天来，哎，来跟大家讲讲，看看我们观音堂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一看都不是东西嘛，因为都是人啊。听得懂吗？傻姑娘，少讲啊，叫他少讲，说你如果他憋不住了，实在要讲，那你就请他在家里讲好了再过来。
好。有位同修，近期他父亲因出事故突然昏迷住院，因同修修行心灵法门多年，发愿吃全素，所以他希望能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救度他父亲，但因为他的家人不信，哥哥姐姐亲戚等在他父亲住院期间烧鱼汤等荤食给他父亲吃，同修全力劝阻，家人都不听，在劝阻无果时，同修紧急下说了以下这句话：你们再烧鱼给我父亲吃，那你们写下来一共烧了多少条鱼，多少海鲜，由此产生的业由你们自己背。家人听到这句话后可能怕背业，真的再也不烧活海鲜给他父亲吃了，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说的这句话对于今后救度还没有修的家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吗？此种说法是否太激进？这样的说法能用在特定情况下去点醒不信佛的家人或他人吗？会不会不如理不如法？
请师父开示。你说的这些问题只要能够让别人改正，就是如理如法，就是妙法。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共修组里，如果有同修做了说了不恰当的事，过去大家都会去指出，现在知道舌下生业，同修都怕一旦说的不会不好会产生业障，都不说了。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不是极端的去理解舌下生业？如何做到如理如法的去提醒？
有缘众生做错事情就应该去说，如果大家都不说，你想想看，这个不是纵容吗？对不对？如果你们身上有毛病，师父不指出来，那我还做什么师父吗？今天你们是佛友之间，看见别人的错误，哪怕是得罪他了，我也要说。就像一个母亲，孩子不懂事情，做错事情了，因为你是母亲，我不怕孩子得罪我，我也必须要说。所以说那是应该用什么方法说的问题。如果如理如法，在很少的人背后跟他好好的谈，这种说法比在当面指责他可能会好很多。希望选择妙法，好好的说，好好的度人。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学佛人每天都有很多功课和小房子要念，还要通过网络浏览或者收听大量的师父给我们的开示，有时候神经会变得过度紧张，
因此请问师父，学佛人应该怎样调节学佛和业余时间之间的平衡？师父有没有哪些放松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当代学佛人，以便我们神经放松后可以更好的学佛？请师父慈悲开示。
学佛就是要神经放松，你想想看，你学了佛你反而神经紧张了，你就是没学到妙法。要记住，学佛就是要放下。你说说看，你已经学佛了，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开悟了，对不对啊？你还要为了哎呦马上要听了，哎呦马上要念了，马上怎么样，这么紧张？不要紧张啊，这个世界还是天天的无常在走着呢，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心态，什么事情慢慢来，今天做不成明天再做，今天念不完明天再念，能念多少算多少，合理的安排就是心理的调节，好好的平衡自己的心态，你会每天不会紧张，你也不会神经不好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同修在2015年12月份在马来西亚法会梦见在天上洗澡，然后去澳洲东方台见师父。梦境中一群同修坐在小板凳上听师父讲课，然后看见台长有一个大的像地球大的水晶球，师父用手去转水晶球，然后就滴出了金色的液体，滴到每一个区块，最后全部滴满水晶球。请问这是师父弘法的足迹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呢，我不愿意讲太多天上的事情，师父的事情，我就希望你们以后呢能够直接跟师父到天上去看，师父天上的家可大了。而且呢，我很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天上跟师父永远在一起，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想想看，在天上任何的一个行为一个法力都是在人间叹为观止的，所以像师父这种能够啊，有经啊，有什么这些东西手一弄啊能够看，我就跟你们讲一点点，随便坐在那里喝茶，只要把茶里边的水往地板上一倒，这个云就散了，就看地球看天下一片一片清清楚楚的，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都要到天上去，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更多，希望跟着我上去。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中不知是护法神或菩萨告诉他说，小房子经文组合是干净的，是天上的经文，不可以在人间买卖交易。请问师父，如果在人间买卖小房子，是否会背业，是否有业障呢？感恩师父开示。
是这样的，小房子是不能买卖的，因为它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经典的经文组合，它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了，所以呢不能买卖。作为佛友之间呢，我可以给你念，你可以给我念，你可以先借给我，我可以借给你，是这样的概念。或者家里实在出大事情了，希望大家慈悲给我寄些小房子，大家发个心，这种都可以的，千万不能有钱的交易，这样的话一定会被大业的，而且会被带走，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所以小房子绝对不能买卖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张同修渡人时背业了，状态不好，李同修想把一段时间渡人或者在观音堂值班的功德给张同修一半，帮助张同修渡过难关。请问师父，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李同修背业？
帮助别人总归会替别人背业的，哪怕医生帮人家看病，他都会帮人家背一点的，这很正常的。所以啊，这个未有牺牲多壮志嘛，有时候你要 舍己救人。为什么叫舍己呢？你想救人家，你又想不自己付出，那你肯定救不了别人的，听得懂吗？所以居然要帮助别人，那么自己付出，那么然后呢，加强自己的根基，就是多念自己的基本功课，听得懂吗？然后呢，好好的念经，然后呢，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你只要一般的帮助别人的被人家背业的东西，只要你是正的，你求观世音菩萨三天以上，你这些功德全部回来，而且身体上的对感冒啊不舒服啊，三天绝对会没有了。
感恩师父。很多人都是因为感情上造业了，所以今世才投了女身。那么女同修们可不可以把每天功课里的礼佛大忏悔文拿出一遍，用来忏悔消除感情上所造的业障？
实际上呢，念三遍呢也就是在消业，因为女孩子呢基本上呢这个报身啊，就是啊要到这个人间呢要来回报很多感情问题，所以让他受报，实际上就是让他得到一种啊，就是得到一种啊，我们说啊消业。所以呢，不要怕。但是呢，如果每天能给自己的啊过去的感情上出过的问题，就直接针对来念，比你每天盲无目标的念一遍要好。你比方说，我曾经谈过个男朋友，我伤害了他，把他踢走了，他很痛苦，他当时怎么要差点自杀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针对这个事情念，一共念多少遍之后，这个事情就解决掉消掉了。如果你天天说我因为女生我来念感情上问题，可能你的上辈子的上辈子的业障都会来找你，越念越多，这个是会的，听得懂吗？所以要有的放肆，就是说一定要针对某一个事情来做，这样消业障会更快。
感恩师父。入门不久的新同修也没有拜师，能不能带领共修组学习白话佛法呢？
这个要看的，虽然入门不久要看他的根基，如果他讲得好，讲得如理如法，那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要让他经常上去讲，他会增加他的功高我慢心。我觉得一个共修会经常的说一些白话佛法，要看看书，看看师父的书，看完之后呢，大家背一段，每个人上去可以讲点体会都没有问题。不要盯住某一个人，盯住某一个人他会功高我慢的，他觉得他很能干，他慢慢会发挥的，这是一个小孩子也是有这种毛病的。所以我觉得能够谈些体会，但是不要盯住他，大家来谈，他就觉得比较自然，听得懂了吗？
懂了，感恩师父。
学佛以来，周围很多亲戚朋友都知道我们学 XLFM 念小房子，他们也知道小房子有神奇功能，但他们自己不是完全相信，不修也不念经。可他们常常会半开玩笑地说，你多念点小房子保佑我就行了。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答呢？我们会因对方这句话背业吗？
不会。他如果说你帮我多念点小房子保佑保佑我，说明他有佛根呢，他还知道要你念小房子来保佑我，说明这个人有佛性啊，对不对啊？他怎么不说啊？其他的话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念些小房子给对方吗？
要。现在一定要懂得多念点给他，让他开智慧。他已经不好意思了，他觉得小房子对他已经有用了，他就说：“那你帮我多念一点了。”很好啊，那我就帮你念念，因为我们本身就来救人，我们本身就是为别人服务的嘛，为众生服务的嘛。
对，
多给他念一点了，对不对啊？
好。
嗯。
好。 感恩师父。我们念礼佛忏悔某些业障，如果是和不信佛的家人和朋友造的共业，他们也有参与这些错事，请问如果我们自己礼佛念多了，会不会也激活不信佛的家人朋友身上的业障，致使他们在身体生活中出现一些问题？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干部犯错误和一个群众犯错误，
同样
哪个人更重一点呢？学佛的人，对不对啊？
对，
因为你学佛了你不能犯错误，那么一个群众犯错误了，他会不会受报应啊？也会的，
也会，
对不对啊？对，你干部做错事情马上忏悔，那么就没了，那群众呢还不知道忏悔，那么等到业障爆发的时候他就受报了。
好，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同修的先生是做会计的，客户中有些是开酒铺、鱼店、肉店的，请问如果为这些客人做账报税，会不会也承担一部分他们的业障？
这个应该很小很小很小，哎，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你是做生意，因为这个肉铺不是你开的，这个酒庄不是你开的，所以呢，基本上他是不承担任何的这种责任和罪孽的。听得懂了吗？
那如果一点点的小业障，那我们怎么
有会有一点点？
那
你如果做这么多的账，像这种你每天念三遍礼佛干什么的啦？
哦，
礼佛一念嘛，这些小的都去掉了呀。
啊，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